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收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仍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是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也都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向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接下来是 Albi 牧师的传道。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教会，很高兴看见大家在教会当中聚会。也知道今天有很多人生病缺席，没有办法来到教会。所以即使在网上的聚会，也欢迎大家，大家一起聚会何等美好。那么今天我们的继续在讲这个传道书的第三章。在过往当中我们已经研读了传道书的第一、第二章。那么我喜欢有一篇评论是这么开始的。第一句他里就是说，他说最好从一开始就坦率地说，传道书是一本难读的书，他的确是，但是他也是上帝的话语。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是理解传道书对于我们的意义。为什么他会在圣经当中出现？在传道书当中有一句话是反复出现的，这就是在日光下，它反复出现了29次。在日光下，在太阳底下。这么说并不意味说成为无神论者来看世界，并试图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理解世界。如果没有圣经， 只是从表面上来看，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传道书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现实的眼光，让我们思考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传道书并不是把一切都建立在错误的观念上，而是通过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以确保我们的生命建立在正确的事情上面。有的时候传道书会建立我们，有的时候它会拆除一些东西，很多时候它是在拆除。这个举一个例子，就像我儿子的学校，他们经历了一个很大规模的装修，新的建筑物、新的教室、新的地毯、新的灯，看起来非常漂亮，但是有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他们不得不把旧的东西拆掉，旧的游乐场、食堂、旧的餐厅、旧的教室。所以你会看到，有的时候需要建立，有的时候需要拆除，有的时候两者兼而有之。所以当我们在阅读传道书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些情况，他在拆除来清除那些起不了作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它不会持久，它就像一团气、一团雾，当你试图抓住它的时候，它就消失。在第二章的时候，导师着重于生活的三个领域：快乐、智慧和工作，而那些东西从长远来看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第三章，导师让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时间的这个主题，时间对于生命的意义。什么是有智慧的生命？您是如何利用时间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时间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那么我想这个是一个好问题，时间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当你思考时间这个话题的时候，是对你个人而言是朋友还是敌人？我把它当成一个朋友，此刻的生活是美好的，你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你不用着急，你拥有世界上很多的时间。可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时间是敌人，永远都不够，时间永远都不够，你总是跑来跑去，忙忙碌碌，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突然之间你会意识到自己或者周围的人有死亡的临近，或者经历了中年危机，你感觉时间已经不多了。在第三章中，我们看到了一首关于时间的优美诗句，这是传道书最著名的部分。他在60年代有一首歌就出自于他。你是否看到他是如何的涵盖不同的季节和生命中的种种？第二节当中，生命当中最大的事情，关于出生和死亡。第三节里面关于创造和杀戮，栽种和拔除，杀死和治愈，拆除和建造，然后还有情绪上的哀哭跳舞。第五、第六节里面有关于财产的分散和聚集，保留和丢弃。第七节的时候有关于何时说话，何时保持沉默。第八节里面是关于个人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 就个人而言有爱与恨，在国家的范畴中有战争和和平。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时间的次序吗？生活不仅仅是一系列的随机的事件，而是有节奏的。就像海滩上的海浪，一波起一波退，有一个节奏，一切都有时序。就好像不总是夏天一样，也不总是在说话，有的时候你要保持沉默。就像有干旱的时候，也会有下雨的时候，有哭泣的时候，也会有快乐的时候。明智的生活就是理解现在是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季节。生活是一个行动的智慧，行动的准确性在乎时间。所以早上第一杯咖啡很完美，知道什么时候完成交易，什么时候该离场，这很关键。有爱的时候，也有不爱的时候。也许你已经结婚了，你就知道怎样平衡你的工作和家庭。如果你有孩子，他们正好是婴孩到小学的这段时间，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的智慧来学习。所以智慧是掌握优先次序，智慧是把握好时机。从另外一方面也认识到我们自己所处的季节，并且能够满足。你看我们这个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提前一个月来写日记，我今天会倒霉，我今天会痛苦，要来的总要来。我们没有人可以事先写下什么时候会有艰难的时刻，什么时候会有损失，要来的总要来。那段时间可能很艰难，可能也许是你正在所处的那个时段。我知道对某些人来说的确如此。但智慧的一部分就是满足。你在第十一节里面看到，上帝在他的时代里面创造了一切的美好的事物。各安其时，创造他的美好。这里我们会看到那个天堂的一瞥。上帝在十一节里有一个计划，说没有人可以理解，但至少在这里，上帝正在利用时间和季节的转换，为我们带来他美好的目的。你看到我们目前为止所涵盖的内容吗？在生活的时代和季节中建立一种次序，智慧，正确的生活。在阳光下意味着知道我们所处的季节，把握好时机。但是我们在第三章里面又谈到了我们的第二个重点，这个时间除了时间的有序性以外，时间也有负担。当你就在终极思考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导师却把它又颠覆了，他又到了这首诗的一开始问的问题，人从他的辛劳当中得到什么呢？那个答案是负面的。我们看到了上帝放在人类身上的那个重负。诗的前后，波浪的进来又出去，最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无处可答。不是前进两步，退后一步，而是前进两步，退后两步。最终还是在同一个地方，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波浪一样。当然你知道沙滩上的波浪的进退，那是一种智慧，你至少可以保持双脚不被水淹。但是无论用何种方式，你的沙滩，你在沙滩上留下的脚印都会被冲走。第十五节里说，任何已经存在的东西或者将要存在的东西都已经存在，这是一个无尽的循环，如同跑步机一样，季节来来去去，冬天到夏天又回来，你在一个赛季里面建立的东西，在一个下一个季节就被拆除。第九节说，这有什么益处呢？ 在第十一节我们来看，他说神在人心中设立了永恒，没有人能够理解说神从始至终所做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说所见即所得，说是没有上帝，生命只是一堆随机的原子，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价值，没有对错，总之没有目的的。人类的生命跟蝼蚁或者变形虫没有不同，它们只是不同的细胞和化学物质。我们当然知道这是错的，这是有问题的。即使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上帝也已经写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一种生命，不仅仅是今生的感觉，而是有永恒的意义。生命还有更多的意义，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和民族群体都有一种来世的观念，有关于上帝或者某种更高的存在。这种无神论的观点是现代发明的。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是为永恒而设计的。我们无法解决。我喜欢的一个评论的说法就是，我们好像那些无可救药的目光短浅的人，我们只会一寸一寸地看着一幅伟大的艺术作品。我们知道它很漂亮，我们也知道它就在我们眼前，可是我们却无法明白。就像我们现在有了生命意义的那个答案，却是用一种没人能读懂的语言来写下来的，让我们无法明白。我们注定要得到更多，只是我们无法解决。季节不停地转换，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不公。在第三章的其他部分，我们看到了上帝置于人身上的那些重担。第十六节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当不公大行其道的时候，生活怎么会有意义呢？有一位退休的警察，在努力工作积蓄了一辈子的退休金以后，因为一次投资的骗局，损失了近$400,000的毕生的积蓄。面对如此的不公，还有什么的意义呢？在这里，导师突然转换了话题，在十七节，他几乎好像必须要停下来提醒我们自己，有一位神会带来审判，因为如果没有审判，日光之下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还有一件事让我们失去了意义感，我们的生命就在这样结束在死亡中。第十八节里说，我心里说，这乃是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气息，人类对动物而言没有优势，这一切毫无意义。记住，他在描绘这一切在日光之下，是在这地上的生活。如果上帝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的样子。我们心中有永恒，我们被造不仅仅是为了今生。有不公的存在，世界会循环下去，最后我们似乎像狗一样的死去。如果这就是所有的一切，那倒真是不妨如十二节所说的，要快乐行善吃喝，在劳碌中找到满足。或者说在第二十二节所说，你不妨享受你的劳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也许可以同意所说的这一切，但是重点是还有更多，有更多更多的东西。基督传道书在做什么？他正在拆除旧的学校， 建立一个新的学校。传道书要我们感受的，它是如此的徒劳，是在日光之下的生活毫无意义。因为在神的儿子里面才有真正的生命。在时间的流逝中，上帝已经做了一些新的事情，他已经胜过了这一切。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里说，到了所定的日子满了，神就差遣了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去救赎那些 律法之下的人，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就是福音，不是吗？上帝透过耶稣进入我们的世界，他进入人类的存在，他出生在伯利恒，他拆毁并建立了圣殿，他哀哭，他治愈，他爱我们，他的死把我们从这个无穷的循环中拯救出来。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家，我们心中的永恒，我们是为永恒而生的。永恒是我们与动物的本质的区别。我们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是儿女，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耶稣的死和复活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里面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耶稣改变了所有的这一切。生活在福音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再来看传道书第三章中的所说的这三件事情。第一，为永恒来做准备。上帝会再来审判。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节，上帝已经定了时间，他将通过他所指定的人以公义审判世界。耶稣会审判。所以要确保你准备好了，能够面对耶稣。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或者你不确定你是否准备好，请你结束以后务必来见我，和我谈谈。第二，在任何的时候都信靠神。十一节里面说，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里面说，我们在这节经文当中会明白更多的细节。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说，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哭泣、哀悼和撕裂的时节，继续信靠耶稣，他用各样的方法让你变得更加的美好，你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也许是你的生活方式否定了上帝赐予你的生命，你是否需要为你自己的自由而付上代价？这就让我们来到最后一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或者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你的时间。这当然不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最好的医生，或者拥有很大的股份，拥有很多的房子。为了耶稣的缘故，如果你有这些物质上的享受，你有很多的权利，那么好好的利用它。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九节所说的：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了。这就是布鲁斯温特所写的文章里面的说的提到的一句话，对于基督徒来说，时间的观念 已经改变了，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所以婚姻、悲伤、赚钱不再是简单的消耗，所有的这一切在新的基督教里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因为现在有形的世界正在消逝，神的国度正在来到，而神的国度是永恒的。永恒进入到此时此地，让一切都成为了相对。所以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都为赋予不同的意义，所以请智慧的生活下去，意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生命时节，学习去平衡工作和家庭，知道家庭孩子比工作更加的重要，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好好的使用你的金钱。也许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节，但是比这些更了不起更伟大的是神的国度，让荣耀归于耶稣，让这一切成为我们现代的动力，来塑造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学习好好的利用我们的时间。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来问你这个问题，你的时间表是怎样的？在日光之下，我们会不会像周围的人一样盈盈溢溢过此生？还是非常明显，我们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让我们可以反映出上帝之子的荣耀和生命，以及他永恒的目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来帮助我们使用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明白这个地上生命的无意义，让我明白这个永恒生命所带给我们生命的满足，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平衡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来感谢主，让我们按照神的眼光来生活，来超越我们现有有形的生命，来超越我们现在日常的生活，因为你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来，你所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美好。我们感谢神，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阿们。好，讲道部分的翻译就到这里，接下来是回应的诗歌。